出埃及记仲命书。第十二课到底是三章和是四章？中文第十二课第一页。我们上一周观看了一部纪录片，这部片把几世纪以来所有已知的资讯与一些较新的考古挖掘发现结合在一起，而这些新发现对传统的出埃及路线提出了许多质疑。我们当然不是要在这堂课中解决那些历代学识渊博的学者们长久以来都无法解决的问题。然而，红海的跨越以及出埃及的新进路线是整本圣经中最迷人的事件之一，因此我也不想把它忽略不谈。所以我们今天会进一步深入讨论，但首先让我们从出埃及记第13章继续读下去。现在我们把最后几节经文再读一遍。重读出埃及第13章第17节到末尾。第18节是环绕出埃及时间的一个真正正义点的开始，因为经文说上帝没有让他们走那条交趾街且表示清楚的腓力士地之路前往迦南地，而是引导他们走另一条路线，根据你们的圣经朝向红海，或称为芦苇海 The Red Sea。 这篇睡语在希伯来语是 Yam Suf或者是 Yam Sup， Yam 一只海， Sup 就是指芦苇或是指沙草 Papyrus。 因此在希伯来原文圣经文本中，这次就是芦苇之海。然而在其实是一本，就是翻译希伯来圣经成希腊译本庸的翻译却是红海，因此这里正是正义产生的由来。此外，第十八节的字面意思是百姓要以一条绕行的路前往迦南地，而这条路被称为红海旷野之路。现在请跟着我的思路，因为这是帮助解开出埃及记路线之谜的第一个步骤。正如沿着地中海沿岸有一条南北走向，约以前盈利场的贸易旅行的旅行达到，正式名称是腓力士地之路，同样有一条由东向西约200英里的贸易路线，正式名称是红海旷野之路。不论是腓力士地之路以及红海旷野之路，两种名称所用的希伯来与鲁士 Derek 意思就是道路或路径，那位和众多义者一致正确地将那条知名贸易路线命名为腓力士地之路，却又拒绝接受红海旷野之路，作为那条著名有东向西横贯西奈半岛的正式贸易路线名称，这真是一个让人不解的谜。为什么许多优秀学者会可以把红海旷野之路这个词理解成某种笼统的方向描述，而不是把它视为早已存在历史悠久的古代贸易路线的确切名称呢？当然也可能一旦我们承认这个明显摆在我们眼前者的事实，就会破坏一种可能性，也就是传统基督教所认定的西奈山不可能是以色列人要前往的地方，因为红海旷野之路根本没有经过那个地点，而那个被认为是上帝之山西奈山的地方其实是君士坦丁皇帝的母亲在公元四世纪时根据一个意象所制定的，而这个认定犹太人并不认同。第十二课第一页结束。第十二课第二页，在第十九节，我们的致一个非常令人感慨，提醒以色列人过去的记载。经文说，以色列人带上了约瑟的骨骸。更准确地说，他们所带上的是约瑟，
经过木乃伊处理的议题，因为创世纪告诉我们，他是按照埃及人的方式下葬的，也就是木乃伊化 mummification。 这同时也象征了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代画上了一个句号。约瑟是这段时期的开端。约瑟最初为了以色列家族能在饥荒中生存而铺平了前往埃及的道路。接着他们在那里繁衍，成为一个人口庞大的民族。然而在约瑟处理那七个农作丰年和后来七年严重饥荒的过程中，也同时为日后埃及人对希伯来人的仇恨与奴役埋下了伏笔。还记得当约瑟掌权时与统治埃及的山族法老合作，为了让百姓在那几年大饥荒中能够靠储存的粮食活下来，逐步收取了他们埃及人的牲畜和农作物，最终甚至收走了他们的土地以及自由，并一次偿还储备粮食的必要代价。然而约瑟的家族积压各基其种子和部族，却在这场浩劫中便得兴旺长生和过的不错的日子。当普通埃及人饱受苦难，失去他们的财富和自由时，以色列民族却剩羊众多和极其强盛。因那时间加上埃及出走时间所引发的强烈度或与酷度，即使到今天从未消停过。正如创世纪第五十章第二十五节所记载的，约瑟曾是他家族骑士，当他们离开埃及时要带上他，意思是他的骸骨，因为他相信上帝对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所做的应许。他相信以色列在埃及只是寄居者，而不是永久的居民。他知道那将会是漫长的寄居期，四代人在祖章时代大约400年的时间，但他全然相信终有一天，正如耶和华应许的，他们必将离开，而他期望自己的遗骸也能随着他们。这段记载的证实事情确实发生了。经文告诉我们，他们在数格停留制作并吃了无效饼之后，他们继续迁徙到一个交易趟 Etham 的地方。这又是一个至今未明确辨认出来的地点，也没有提及数格和一趟之间的距离。同时告诉我们，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在他们面前领路，夜间从云中发出的火着光照他们的道路。
要明白，这不像某些电影描绘的以及在讲到何周日的主日学课程里暗示的那样，主耶和华并非像一个想到或探路者那样行事。他并不是把以色列人带往一个他们根本不知道的地方，也不知道怎么到达拿迪。他们知道自己要前往迦南，而且主耶和华吩咐他们不可走非离失地之路，他们反倒是要走红海旷野之路。因此大致上的行进路线已经为他们确立了。相反的，耶和华是他们武装的护卫，他在他们前面守护保护方位，并为他们排除障碍。他会告诉他们何时前行，何时停下，何时需要稍微绕道，何时再回到正确路上。如果我们愿意跟随他，这不正是一幅美好景象，显示主耶和华在我们生命中是如何动工吗？
不过也留给我们一个不该忽略的线索，这对了解出埃及的路线多少有点帮助。经文说云柱和火柱出现的原因是什么？那就是为了他们白天和夜晚能够行走。当他们刚离开埃及时，他们四周也不停地前进。为什么呢？有两点原因。 首先，他们需要尽快地远离埃及，这也说明了在抵达红海或路威海的 Yam Suf 之前，他们很可能走了相当远的距离。这些刚离开埃及的希伯来逃亡者，活力和热情是最高涨的时刻，因此这正是尽可能拉开他们与法老之间距离的最佳时机。再者，他们离开时正值晚春，沙漠况也非常炎热。任何曾经住在沙漠的人都知道，在沙漠中旅行也艰辛走是最好的时间，阴气温交凉爽，而白天比较适合休息，阴气温比较酷热。
我们一起进入第十四章吧，第十二课第二页结束。
中文第十二课第三页，出埃及记第十四章。请读出埃及记第十四章全部内容。在看完关于出埃及记的跨红海上帝之山影片后，我希望现在已经为我们继续进入第十四章的内容做好了准备。我想那一段影片涵盖足够多的内容，因此我们无需花太多时间去详细讨论那些本来就带有某种程度的推测性细节。第十四章开篇说道，耶和华对摩西下达之时，摇转回头并安营在名叫比哈西路 Piha Heroth 的地方，意思是河道之口或此处所指的下谷之口。这比哈西路正位于红海边缘。
现在这基界开头经文用很直白的语词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正朝这一个方向前行，但后来上帝让他们转回头，稍微往回走之后，该走一条完全不同的路。结果就是法老听说他们在沙漠旷野中漫无目的地游荡着，也就是西奈半岛。第一个问题是，法老如何得知他们要往哪里去，或者在任何一个时刻他们所在的位置呢？无疑的，法老已经命令埃及在西奈半岛各地所设立的许多军事哨所指挥官，要他们追踪以色列人并上报情况。这应该是一件简单的任务，因为300万人家成千上万头牲畜沿着满是尘土的道路行走是不可能隐藏得住的。可以确定的是，他们并不是开辟一条新的途径，他们走的是众所周知的路线，哪怕只是稍微绕行也很容易侦查到。
因此当以色列人沿着40多年前摩西曾经从埃及逃往米甸时所走的同一条路线穿越西奈半岛时，埃及斥候要追踪以色列人的行踪并会报给法老，实在事情而一句，而把消息回报给法老则是透过烟雾信号、烽火信号以及用山梁无体折射来完成的。这些长距离通讯系统在出埃及记以前一眼用几个世纪，对一名追踪以色列人的斥候而言，只需要几个小时就能将讯息层层传递出去，最终送到法老手中。我们需要明白两点。第一点，就法老所知，以色列离开之会持续3天，是为了让整个以色列民族聚在一起向上帝献祭。第二点，法老从不相信这真的会发生。在我从十七页工作的生涯中，我学到许多关于人类行为的有趣洞见，包括我自身的行为。那其中之一就是一个人对他人的猜疑主要来自于他自己的思维还有行为模式。那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是浇花和山农全书，他便常常担忧他人也会如此浇花和对待自己的。假设他们天性不收信用，他们也怕其他人不将信用 法老知道，假设他站在摩西离场的话，要求让自己的百姓离开，他会怎么做？因此，法老揣测摩西会为了达成目的而不择言辞。好比说，别担心，我们只是这三天不在而已。在这种情形下，摩西说这些话的目的，为的是让以色列完全脱离埃及的奴役。我认为法老从未真的相信，这只是短短三天的小长假，这也是为何他敢冒着国家安危的风险，屈于以色列的上帝，打这场无法战胜的战争。当然，最后他的判断是对的，可不是吗？第十二课第三页结束。第十二课第四页，我们还需要知道另一件事，就是西奈版倒曾是埃及人掌控的领土，就像是阿拉斯加在成为一个州之前是美国的领土一样。西奈并不算是埃及本土的一部分，确实由埃及控制。阿拉斯加对美国来说之所以重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它是天然资源石油的来源。第二，它是北美与苏联的战略缓冲区。西奈的情况也是一样的，埃及开采西奈的铜矿作为铜的来源。同时，它还提供了一个相对充足的地缘缓冲，使埃及跟那些不断彼此争夺优势，甚至与埃及竞争的中东诸国之间保持距离。因此，在以色列跨过西奈半岛，往东进入阿拉伯半岛或北方的迦南地之前，他们仍然是在埃及的领土上，这是他们很容易受攻击的处境。当然，这也就是为什么法老可以自由地派遣他的士兵追赶以色列。因为假设西奈半岛被其他民族控制的话，埃及军队的出现就会意味着跟声称拥有该地的民族彼此开战。在第三节，消息传回到法老那里，以色列似乎在他们行进路线上迷失了方向，如今困在旷野了。这并非委婉的说法，无论以色列人在何处，他们所行经的地形确实是他们困住了。从军事战略角度来看，那是一个让他们动弹不得的地方。那是什么样地形能够困住以色列人呢？这绝对不可能是平坦和开阔的沙漠地带。我们在影片中看到，这只能是像大兴下谷一样的地形，一条干涸的河道切穿了西奈板到东部的岩石山丘，那必定是只有一条入口和出口的路线，没有任何方向可以逃脱。这不是推测，情况确实如此，因为出埃及记清楚地这么记载。真正存在争议与猜测的，只是那一个地方究竟具体在哪而已。现在，第四节经文提醒了我们出埃及记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上帝以一个重方式大击埃及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使他自己的遭荣耀，而且使埃及人都知道能行这些事的全能是出于耶和华。
法老现在的职乐，他一直以来就怀疑的事情，以色列人正走在永久迁徙的路上。此举当然激怒了法老，因为他感到自己被欺瞒了。他显然是抱着一丝丝希望，认为以色列三天后会回归。他真的不想再冒着与摩西和他的上帝发生摩擦的风险。然而，单单从以色列人离开的时间长度以及他们走的路线，他们无疑是不会再回来了。他于是就派出他的军队追杀以色列人。那法老真的要消灭以色列人吗？当然不是的。 作为包袱以及展现他的权势，他很可能会杀死成千上万的人，但他真正的目的是要让他们返回埃及，使他们从心回到奴役和服侍他的状态。第十二课第四页结束，第十二课第五页，
经文告诉我们，他不仅派出约留百辆战车组成的特殊兵团追杀希伯来人，还派出其他各种类型战车兵团，考古学界和埃及学界研究证实，埃及很可能是在第十八王朝时期采用不同种类的战车。这类战车的特点是使用多种四辐轮或六辐轮战车。这种使用两种不同类型战车轮子的特殊情况，在埃及历史上只出现极短暂的时期，而那正是普遍认为得出埃及籍时期约在公元前14世纪。且据我们所知，法老本人也随军队一起出征。
我们别忽视了法老急于追赶以色列人的一个关键要素，使耶和华是法老的心刚硬。我们之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为何耶和华这么做呢？是为了引导埃及人走向毁灭，那正是他的计划。在埃及军队被歼灭在红海之后，还要过300年，我们才会听到他们再度侵扰以色列。这种讲法老印象毁灭的方式，好比飞蛾扑火一样，是一个会在哈密基多顿万日战场重演的模式。法老采取这种自杀式的行动完全是毫无道理的，他的术士、巫师以及谋臣恳求他放过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的上帝不断地证明他实在太强大了。但法老被愤怒、骄傲和仇恨所蒙蔽，以至于违背了一切的智慧。其中一部分仇恨更源于法老自身的邪恶倾向，但是也有一部分源于主耶和华为要成就他的旨意。让我们快转进到一个时间点，我合力的缺心那几乎就在眼前。我不知道这个时间是从现在起一个月、一年或十年，但我毫不怀疑我们在座的大多数人能活着亲眼见证以细节数第38章和39章所描述的时间，因为我们此刻正在目睹以细节数第36、37章的预言应验。
请读以细节数第38章第一节道，第39章第8节全部内容。主耶和华可以引诱哪些注定要灭亡的人来攻击他子民的模式，这里再度出现。在这场战争中，主耶和华将以他超自然大能击败仇敌。正如法老对以色列的执迷导致彻底失去一切理智，同样的，以细节数这几节经文提到的那些国家也将无法控制自己。由于他们自身的邪恶思想与计划，加上上帝将这些谋划如混凝土般牢牢浇灌在他们心中，毁灭变成了他们的命运。请注意这里苦中带甜的真理，主耶和华必会把一些人标志为得生命，也把一部分人表记为死亡，有些人会成为他人的代数，主耶和华必定会做出区分，他会为了那些属于他的人牺牲那些不属于他的人。一方面，他的旨意是愿意所有人的早拯救，但另外一方面，他也知道谁会的拯救以及谁不会被拯救，而那些不愿的拯救的人心将变得刚硬到一个地步，以致他们在模式中哈密基多顿与我主上帝对抗时，等于是在进行一场无法想象规模的集体自杀行动。第十二课第五页结束，
第十二课第六页，
现在倾向一下，在这世界上谁会那么热爱死亡，以至于他们乐于赴死，甚至甘心乐意看到他们的孩子在他们有效的身体上绑上炸弹，让整个民族遭到灭顶之灾。只要这一切能摧毁上帝的子民以色列，没错，那就是穆斯林。如果我们睁开眼睛看清楚那些将带领不幸的世界走向自我毁灭的核心族群已经先露出来了，那就是伊斯兰教。哦，当然啦，俄国还有其他无神论的社会，可能还有中国，一个本身建立在拒绝任何属灵先经济出上的社会，也会为了他们各自的理由参与这场大战中。然而真正拥有几乎无限的石油美元资金来源的是伊斯兰世界，同时也有大量的人愿意把自己和家人作为殉道者，在自杀时炸弹攻击或战斗里牺牲，只是为了毁灭以色列和犹太基督教世界文明所剩下的最后一点痕迹。法老完全清楚去那里找以色列人，就在耶和华带领他们到达在海边安营的那个地方。大概是在日落前不久，希伯来的守望者远远侦察到埃及军队，于是他们顿时变得歇斯底里的恐慌之中。人性就是这样，他们第一个自然反应就是遭人来责怪，那就是摩西。接着他们满怀讥讽的口吻质问他，想要知道他带他们来到旷野是不是因为埃及的分底不够用。假设摩西在离开埃及之前还不知道的话，他现在已经明白，即使在叫醒多国法老军队的追杀下，这一群百姓也几乎不会给他带来什么喜乐，他们只会发牢骚，不知感恩，一点勇气都没有。你们能想象这样一幅画面吗？摩西站在百姓的长老面前，他们用手骨苍老的手指着他，提醒他他们起初就根本不想离开埃及的，毕竟当奴隶没那么糟糕，好吗？宁可是风发老并且够活下来，总比痛苦死去要好。这句的潜台词就是，与其凭着信心追随上帝面对我们严重不确定的未来，不如侍奉我们所熟悉的邪恶，过着令自己感到舒服的日子。摩西毫不动摇，他会挤说，不要惧怕，只管站着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实行的救恩。摩西来到上帝那里，他笑语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难道是耶和华严烦摩西来向他求助吗？当然不是。这就好像上帝原本就期待摩西已经知道解决者难题的第一步就是继续前进，别停下脚步。勇往直前，上帝避开道路。阿尔弗雷德·伊德塞 Alfred Edersheim 在他警示巨作《旧约圣经》里时说道，有时候及时祷告的本身看似显出不行，唯有坚定不移地继续向前行才是我们应尽的职责。这话千真万确。巴兰不停地向上帝祷告，希望得到一个不同的答案，一个更符合他自己心意的答案。我们常常发现自己身处在一个困难的境遇时，而这困境似乎正源于我们讥笑之前海杜心上帝所命定的行动。忽然间，一个突如其来的选择摆在我们眼前，此刻我们要向前进呢，或是停下脚步呢？当然，向上帝祷告从来不是一个错误的选择。但显然，当我们在上帝面前的职责已经非常清楚时，我们应当一边祷告，也同时向前行。 而非停下脚步再重新思考是否应该踏上这个旅程，是大不相同的。主义上第一个有趣的回应，在十六节，他晓谕摩西说，你要举手相害伸杖，正如在埃及一样，当摩西说话时，他是凭着上帝的权柄发话。还记得上帝之前对摩西所吩咐的，当摩西说话时，就如同上帝发话吗？摩西早已被赋予上帝的大能，能施行一切必要之事，以成就上帝的旨意。这与第十七节上帝说，我却要使法老的心刚硬，形成鲜明差异。上帝赐予我们能力去完成他托付的使命，不多也不会少，刚刚好。当然，在我们里面永远不可能拥有耶和华那无限大能当中最为微小的部分。有些事情他严格保留，只给自己亲自完成。上帝从未要求摩西去做那件唯有上帝自己才能决定的事情，改变人心，无论是向善或向恶。而且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啊，当我们在传扬福音的工作上努力时，我们需要谨记一点，上帝从来不会也永远不会赋予我们改变人心的能力。我们既不能使人心软化，也无法使人心刚硬。我们的工作不是去使任何人的救，我们的工作是说出福音的真理，以我们的生命去彰显它。第十二课第六页结束。第十二课的起页接着第十九节告诉我们，神的使者不再引领以色列，而是驻扎在以色列与埃及军队之间。现在在出埃及记第十四章中，几乎所有我们的中文圣经一本翻译为主上帝火压多奈的地方。事实上，希伯来原文使用上帝本名耶和华耶后夫。在整个章节里，只有少数几次提到上帝被称为非耶和华的称呼，我们在这里就遇到其中一个。中文翻成神的使者或上帝的心事的希伯来语，通常是伊洛型的使者 Malach Elohim和耶和华的心事 Malach Yehovah。 真希望我能完全明白伊洛型的使者 Malach Elohim 与耶和华的心事 Malach Yehovah 之间的区别，就是伊洛型的使者与耶和华的心事的区别。然而确实有差异，在这句经文里，以洛星的使者 Malach Elohim 明确认定为引导以色列的运主，过一段时间，上帝这可见的临在便停留在旷野会墓地之声所之上的 Holy of Holies， 在那里被称作夏开纳 The Shekinah， 如我们通常所说的上帝的荣光。所有总派都以此作为神学体系的建造基础，到底什么是神的使者 Angel of God， 又到底跟耶和华的心事 Malach Yehovah 夏凯纳 The Shekinah 有什么不同呢？可以确定的是，上帝的话语为这些可见的临在形式赋予了不同的称谓，他们是否只是同一个实体的不同名称，我不很确定，但我心存疑问。我总觉得上帝不会完全符合我们人类所定义的整齐划一的分类和刻板特征。那么对于这运主，这引领以色列的上帝的同在究竟了解多少？如今却突然移动，把以色列和埃及的两个阵营分割开，更准确地说，上帝正在成为环绕以色列周围的一道保护屏障。在第二世界中，我们又知道一件到现在应该很熟悉的事情，那云柱是埃及人那边黑暗，却给以色列人光明， 还记得我们在创世纪第一章的希伯来语课程吗？那是上帝创造了黑暗与光，而那是所选用的词汇，其实并非指夜晚跟白昼，也跟肉眼可见的光线或黑暗无关。这里黑暗所使用的希伯来语是 chosek， 一个非常负面的字，它强调的是一种使命、盲目或是一种邪恶、阻碍性的力量，也就是灵性上的黑暗。用来表示光的希伯来语是 over， 它指的是启示、光照，是一股正面的属灵之力，某种散发出真理和良善的存在。这些词语所针对的层次原不只是单纯的可见光线的有或没有，好比来自电灯泡、一盏油灯，甚至是我们太阳星系中心的恒星，也就是太阳所发出的光。我们再出埃及记再次看到这两个词，它们出现在降临在埃及的第九次，在火攻击之中。那时埃及陷入了恐怖的三天属灵黑暗之中，同一时间在歌山地的以色列人却正经历着 Or 以及光明、其实上帝的光、他的良善临到他们身上。现在我们这里有看到这两个同样的字，上帝再度将 Chosek 降临到埃及，也就是法老的军队身上，同时把启发之光 Owar 降在以色列身上。第十二课第七页结束，第十二课第八页。
但如果我们仔细想一下，会发现一件令人震惊之处，就是属灵黑暗和灵性之光竟然都源自于同一个地方，从这晕珠，这位神的使者，这几乎难以言喻的上帝的临在，一方面将黑暗笼罩某些人，而另一方面将光照着他的子民。对于那些与他为敌的人是黑暗和死亡，而对于那些属他的人则是光明与生命。这并不是我们认知习惯的上帝形象。坦白说，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对这样的形象并不特别感到自在。某些人会说，我是吗？那是旧约的上帝，但新约的上帝是不一样的。很抱歉，情况并非如此。我们在旧约核心约中，我们被提醒了无数次，上帝永不改变。但我们必须要记住，耶和华已经决定了什么才是属于他的，以及什么不是属于他的。况且，无论是过去、现在或是未来，凡是不属于他的，必将永远毁灭；凡是属于他的，必将永远存在并与他同在。没有中间的地带，没有安抚，没有妥协，他的心意也永不改变。
顺带一提，我们来探索一下，当谈到上帝是改变，到底意味着什么？他的永不改变指的是他的属性以及性情，也就是他的原则以及他的全能治理法则。如果他医治你的疾病却没有医治我，这并不代表他改变了。上帝吩咐约书亚杀尽获取干所有占据他为他子民所预备之地的人，却没有吩咐耶稣去驱赶或杀戮占领圣地的罗马人，这并非上帝改变了，只是实际的问题。实际上，在历史中，一个被特定的时刻，耶稣不仅会去干和消灭所有在上帝之地没有位置的人，他还会在一场我们称为哈密基多顿 Armageddon 的末日大战中毁灭所有在这世上与上帝为敌的人，即便他们只是心里反对他。
到了第二十一节，出现整本圣经最具戏剧性，假如不是唯一的话的时刻之一，分割红海。 以色列被困在一大片海滩上，一边是芦苇海 The Yam Suf， 而另一边是埃及人追兵。他们看见彼南的目的地就在不可逾越的海域对岸，却苦于无法到达对岸。以色列做好了面对最糟情况的准备，开始哀痛，因为他们知道有些人会因此丧命，剩下的人则重新沦为奴隶的下场。但是主耶和华必在绝路之处开辟一条道路。摩西伸出手，开始分割那阻挡以色列人道路的深海。一股东风开始吹起，请回想几个月前我们一起开始学习的第一天，我跟你们说过要注意东方这个词。每当你看到它，就把它化为重点，因为你们会发现东方具有深渊的属灵暗示，通常会涉及上帝的临在或神迹等有关。
正玩东风呼啸，海水披分，海底变得干燥而见识，并让困在海滩上的300万逃亡者得以通过。我相信这一大群人即将穿越雅克拔湾，让我们现在并永远地抛开自由派和世俗的观点，即便出埃及及确有启示，希伯来认知是穿过歌山地边缘的一片狭窄泥滩。如果这是舒适的话，那么圣经至少是夸大其词，往最早的说就是彻头彻尾地撒谎。托拉的记载告诉我们，海水在他们左右，而便形成墙垣。当以色列人走完干涸的海地之后，埃及人随后追赶，而海水会流并淹没了每一名埃及士兵。以色列人必定是在拂晓之前的凌晨时分穿过的，否则埃及人即使在远处也能看见这一切正在发生。而且这对那么多人来说是一段持续几个小时的旅程，跨越的距离大约有8英里。但是当他的百姓一旦安全着陆对岸，上帝就忽然让他的光照亮那笼罩丙湿的埃及人几个小时之久，陷入混乱动弹不得的黑暗中。一方他们进攻以色列人，正当埃及人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之后，他们火速地追击以色列人士，然后某件情况让他们陷入了恐慌，他们极其惧怕，一直是兵们决定逃命，如第25节所述，因为耶和华为他们以色列攻击我们了。哦，埃及现在终于见识到上帝的荣光了，但没人能活下来述说这一切。 第12课第8页结束。
第12课第9页。这一幕景像是一个影子，鱼标跟模式，是当今世界的幕后时刻，即将要发生的事。那笼罩并统治世界的黑暗，这层不断的加深蔓延的黑暗，将变得越来越浓重，然后当只有少数人遇了道士，所有人都将被投入天国的光中。撒旦以及属托的魔鬼，还有所有属托的人都无法站立在上帝临在的光中。我们都曾听过那句话，撒旦和魔鬼都无法站立在圣洁的光中。但或许是我们还没有完全理解这句话的真正含义，那就是与黑暗联合的将会被统一到光烧毁，而那些走出黑暗与基督合一的人将因统一到光而得早拯救。
要顺便一提，经文中说到法老的手下无一人生还，法老是否也和他的军队一起死在这里，我们没有被告知。许多人认为他确实死了，而且在埃及的历史文献中也有一些证据显示，在推测得出埃及记时期法老死了，埃及
也进入持续几十年的严重衰退期。然而，为何法老之死与埃及突如其来的崩溃息息相关，却没有得到解释？但是，如果这确实指的是出埃及及时期的法老，那就能解释很多事了。当时的埃及失去了他的领袖，王位的合法继承人在逾越界之夜期间去世，再加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同时出走，国家势必会垮掉。
这章节以这几句话来首尾，以色列看见了上帝所行的大事，便对他心生敬畏。但经文也说，他们内心有所转变，除了心靠上帝以外，他们也心服摩西。是的，只是暂时的。因为每过几天，他们就有丧失信心、抱怨和质疑再次浮现。3500年来，上帝的子民其实没有改变多少，不是吗？
第12课第9页结束。